我从没把妈妈和老师的身份刻意分开。孩子最喜欢看爸妈手牵手走路，他们觉得很幸福，很满足。一次管教孩子时，圣灵感动我，摸到孩子的心，感受到他咬牙熬过去，仍没有真实悔改时，我决定用力打自己。那次后，孩子的心变得特别柔软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24小时在家教育，但孩子不是中心。
口述宛如采访若周。
每天中午前后，五年级的教育总是忙着准备网络教学的 PPT。一小时后，他就要用中文或者英文在网络上进行教学直播。汉字的起源，教育姐姐教英语，是他目前正在直播的课程。从课程的设计、配图的选择，到和妹妹在课程中的角色扮演，甚至配乐，妈妈老师都会鼓励他们俩独立完成，只在必要时向妈妈求助。姐妹俩就像芝麻街里的大鸟和艾蒙一样，配搭的轻松有趣。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同年龄的孩子们可能正准备下午的课程，他们身边有上午布置的作业，回家等待他们的则是集训冲刺的奥数刷题和一次次的考试杯赛。小升初对不少家长和学生而言是比高考还要难过的一关。姐姐 Joy 和妹妹 Grace 在家里接受教育已经8年了。姐姐这一年来已经从妈妈手中接过了制定课程的工作，负责为自己和妹妹每日的学习生活制定详细计划，并且作为超小年龄的自考生，11岁的教育已经开始参加大专的自考科目考试。姐妹俩样貌稚嫩，与人交谈却没有丝毫扭捏。姐妹俩毫不犹豫地告诉记者，她们将来最大愿望就是成为全职妈妈，在家教育孩子。父母听着女儿对未来的构想，始终面露笑意。对比许多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，这对夫妇却选择不让孩子站上那条线。初为父母的我们，其实和许多人一样，认为孩子3岁该上幼儿园，6岁该上小学。作为基督徒父母，我们希望把孩子带到神面前，但心里也很自然地做出了区分：灵性的事父母来管，学习知识的事就交给学校吧。于是姐姐顺利地进入幼儿园，顺利度过了适应期。可是一学期下来，姐姐几次的交叉感染也让妹妹难以幸免。我一个人照顾2个孩子实在忙不过来，眼看着姐姐打了几次点滴后身体越来越差，我们就想着先不送幼儿园了。另一个影响则是灵性上的，我们从他们很小开始就在早晨和他们一起读圣经，但随着去学校，这个习惯就荒废了。一天忙碌的上学放学后，我们渐渐发觉自己对孩子真正在学校里经历了什么并不了解，对孩子的属灵影响也越来越少。权衡之下，我们就中断了姐姐的幼儿园生活，转而开始在家教育。圣经阅读、音乐启蒙、识字拼读、数字启蒙、体育锻炼，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在家教育的氛围。孩子们的身体渐渐强壮起来，灵性也变得强健。不久我们就发现，2个孩子在不同的环境中显得比同龄孩子顺服，能够安静和专注。特别是在教会中，孩子有时和成人一起长时间敬拜听到，我带些纸和笔给他们，他们就能安静地坐在那里，这和在家中的训练密不可分。当他们俩被充分的接纳和爱，享受了足够的亲密时，就自然而然地愿意顺服，这也给了我们更多信心。 可是随着孩子到了学龄阶段，我们也有挣扎和反复，也开始忧虑没有学籍怎么办，以后升学怎么办，自己教不了越来越深奥的课程怎么办，耽误了孩子一生怎么办。那时候我忧虑最多的是自己的能力，觉得自己英语不好，也没有什么过人的特长，更不是什么专家。我就和丈夫商量是不是送孩子上 ACE 小型的基督教学校，丈夫体恤我的软弱就答应了。孩子们很快开始了早出晚归的生活，虽然课业压力不重，但因为学校离家远，开车送过去要一个多小时，我从妈妈老师变成了车夫，每天来回接送，往返要5个小时左右在路上，回到家中已是筋疲力尽。丈夫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早晨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读圣经，我想尽方法给孩子们查漏补缺，预备最好的状态。神却提醒我，当孩子的优秀和卓越成了我的偶像时，喜乐就不在了。爸爸建议我们还是把孩子带回来自己教吧，我当时听了真是如释重负。我原来觉得自己作为全职妈妈最知道孩子的情况，其实不过是自以为了解罢了。如果孩子的优秀成了偶像，我们的愁苦就会加添。我于是向神悔改，神给了我一句经文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这是耶稣当时对忙碌的马大说的话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我当时心就放下来了，虽然我不是受过专业培训的一线老师，能力有限，常常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但我认识到孩子灵魂的得救，心灵的牧养，一家人一起敬畏神，跟随主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孩子学了世上一切的知识，去了最好的大学，却没有真正认识神，远离了神，那这一切都是枉然。而不知不觉之间，两个孩子已经熟练掌握了用英语交流的能力。我的丈夫也在这段经历中被更新，虽然他一直赞成我做在家教育，但口头上参与的多，行动上参与的少。就像他自己说的，我就是个甩手掌柜，只做决定，参与的少。在这段挣扎中，他也更多的体会到我的焦虑和软弱，为自己在属灵牧养上的缺席悔改。爸爸开始每天坚持带领家庭读圣经，晚上也参与教授课程，社会学、科学、艺术、礼仪等课程都是在爸爸的全情参与下开设的。每逢爸爸上课，孩子们总是笑语连连，花样百出的爸爸校长成了在家教育必不可少的一员。很多人觉得在家教育就是7x24小时围着孩子转，很难做到不以孩子为中心。但在这8年的摸索中，我们却始终提醒自己，神才是我们的中心。孩子即便在家中接受教导，也绝不能成为中心。姐妹俩每天都有圣经课，有自己的个人读经时间，也有全家人一起朗读圣经的时间。许多教材都被替换或者中断使用，唯有圣经是这8年多一直在用的。在我找不到合适的教材教中文、英文时，我决定就先读圣经吧。因它三观很正，内容丰富有趣，文学价值很高，同时也不贵，也不难寻。这些中英文圣经真是太美好和宝贵了。有时候外出游学，行李太重，其他教材都可以不带，但圣经、笔记本、笔盒是必须的。他们也乐意把所理解的圣经通过英语、中文教学的方式分享给其他孩子们。姐姐说，制作课件 PPT 和开直播课是她最近最喜欢做的事情了，那份喜悦是发自内心的。做老师，教导圣经真理和语言，也成了她将来的梦想。其次，以神为中心也体现在我们的时间安排上。孩子们的教会生活占有很高的优先，他们不仅和我们一起去教会，也参与其中的服事，学习委身。姐姐有弹琴的恩赐，她就会参与司琴，妹妹则热心地去做接待，她能敏锐发现别人的需要，也很乐意去帮助。我们没有勉强过他们，他们都做得甘心乐意。 有一次祷告会时，姐妹俩自己祷告说，求神帮助我更加亲近神，大家听了都很感动。虽然我也会软弱，不知不觉过于忙碌而忽略神，但因为我是他的儿女，所以做错事就会被圣灵提醒或责备，以致愁苦不堪。每一次我心被扎疼，就赶紧认罪悔改，重新归回安息。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是神，第二位是我的丈夫，然后才是我的孩子。虽然两个孩子在家教育需要牵扯很多精力，但我会优先满足丈夫的需要，帮助他做事。我的孩子对这个次序也非常了解，比如有时丈夫有个紧急的事情需要我处理，我就请孩子们先自学或者休息，等我忙完爸爸的事情再去帮助他们。我的孩子们最喜欢看爸爸妈妈手牵手走路，他们觉得那样很幸福，很满足。不少人听到在家教育，就觉得我们是在温室中养孩子，或者把他们关在家这个牢笼里。其实姐妹们的成长中有很多社交的机会，当他们还年幼时，我们会特意带他们在小区的孩子们都出来玩的时候去游乐场，我总是特意切好水果，帮助他们和孩子们互动。因为搬家的缘故，孩子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从小在一个地方长大，有一群固定的玩伴，但我总是教导他们要学会珍惜现在的关系。现在他们俩逐渐长大，在周末的合唱培训班里都有些要好的伙伴，也学会用微信建立友谊，和好朋友分享日常生活，教会和儿童主日学中的伙伴更是他们的朋友。我也学会将他们社交和友谊的需要放在祷告里。神也让我看到人际关系的首要仍是和神的关系。如果目标是为着得人的喜悦，就会患得患失，意见相左时，友谊就渐渐淡了。但如果我们告诉孩子，友谊中真正的心意是学会爱朋友，孩子和我们的心胸就宽广了。学会了去爱，去宽恕，去接纳不同，就能珍惜神带到你身边的关系。生养孩子11年来，我从没有把妈妈和老师的身份刻意分别开来，教导和养育本来就不可分割。我们习惯了学校里老师严厉的面孔，常常刻意和老师保持着距离，但在家教育完全打破老师和妈妈间的藩篱。孩子们在学习中有时被指正了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来求抱抱，依偎在你身边。当他们在软弱中寻得了安慰，内心有了满足，就能重新回到该有的状态，甘愿被指正。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不也是这样吗？我和孩子们的亲子关系始终是第一位的，其次才是知识的教授。记得有一次妹妹皮得有些过头了，我告诉她要接受管教，请她把杖拿过来。妹妹心里虽然不愿意，还是把杖交在我手里。当我要责罚她时，圣灵感动我，看到她内心的刚硬，看到她即便咬着牙熬过了打，仍没有真实的悔改时，我决定不打她，我决定打我自己。我用力地打了自己的手，皮肤发红，略有些肿起，妹妹看后就哭了，心里特别难过。我在那时真正摸到了孩子的心。我想起自己有时被神管教，也仍然在刚硬里，但主却愿为我们的刚硬和罪忍受十字架的刑罚，是他的代替，让我免于神真正的愤怒。妹妹在那次后心里变得特别柔软细腻，向人显露出真挚的爱，而我也同样会有急躁的时候，有时语气不好惹他们的气，孩子们会趁空提醒我，我就会放下教学向他们道歉。孩子们每次都爱搂着我的脖子说，妈妈我爱你。在8年的教学中，接电话、交各种费用、烧饭等各种家庭琐事都穿插其中，我们也在安排事情的优先次序中向孩子们示范。曾经我也非常严格地制定作息表，精确到每一次休息和上厕所的时间。但我想想，一个工作状态的人也并非如此严谨地按着时间表生活， 在家教育就更需要有智慧的安排。他们会看到我在教完一节课后接朋友的电话、辅导作业的间歇洗衣服、准备午饭材料等等。服侍接待客人也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。孩子们的教育中，观察父母的服侍就是最好的教育之一。过去我也常想做完美妈妈、完美妻子，特别在有客人到访时，一切都力求完美。但渐渐我学会了放下，当我需要帮助，我就请丈夫或孩子帮忙。来家小住的客人想要帮助我，我也乐意享受。我记得有位师母说过，如果我们一直在服侍别人的状况下，又不愿受人服侍，就是骄傲了。如果我们已经到了做什么都很疲惫的状态，可能就是过了，需要自省。我会主动告诉孩子们，妈妈累了，需要休息一会儿。当我承认自己有限，承认自己不是全能的，告诉他们我也需要帮助，需要恩典的时候，我才是真正的谦卑下来。在家教育孩子，父母会很容易发现孩子的喜好、性格特点和恩赐。我们鼓励孩子们尝试授课，将自己所学的内容以影音、文字方式录制下来，然后在网络平台上分享出去，学以致用，教学相长。他们的劳动收入所得成为自己的零花钱，还可以学习金钱奉献。姐姐有一次做直播课的时候，发现有两个单词写错了。当我把大家的反馈告诉姐姐时，她觉得很亏欠，从此提醒自己要多检查几遍。她也因此知道出错并不可怕，因为这就是真实的我们，只要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就能做得更好。在做得好、自己得意、也得人称赞的时候，我们和孩子又很容易沾沾自喜，因此我们常彼此提醒。姐姐和妹妹的性格不一样，彼此的棱角也不一样。最近我在朋友圈发出一个短视频，妹妹在姐姐面前耍着自己的娃娃，娃娃的头发刷到了姐姐的脸，姐姐虽有不适，却依然满脸笑意。有姐妹说，看着姐姐的样子，觉得她好宠妹妹啊。这几年妹妹调皮的时候，姐姐从起初的不耐烦，学会了接纳和恩慈相待，妹妹也学习尊重和爱护姐姐，同时也接纳姐姐与自己的不同。这个功课需要父母语言的劝导，更需要他们自己去经历才能完成。暑假期间，他们独自去参加合唱团的夏令营，尝试和同宿舍孩子近距离接触。我们很感恩孩子们在接触新鲜事物的时候，总是乐意和我们分享，让我们有机会为他们祷告，遇见麻烦和心事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寻求我们的帮助。采访结束的时候，妹妹告诉记者，自己最感动的事就是妈妈生了她。她知道妈妈生孩子所经历的痛苦后，就特别为自己的出生感恩。她希望自己以后能生四个孩子，好好在家教导他们。如果神没有让她成为母亲，她则希望能做个蛋糕店老板。姐姐则更想成为一名老师。他们热切地数算着各自好友的名字，模仿爱唠叨的妈妈怎样管教他们，演示平时喜爱的课程。这对热爱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姐妹，未来所面对的世界充满着未知的谜团，但真理和信心却将带领他们满怀盼望地去探索和经历。